哎，我干嘛呢？嘿，哎，你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
怎么行？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的事儿。
二 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常规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又来串门的安飞。
欢迎，每年一次。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屁屁熊。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对，很高兴来到集合网。
别假逼，别假逼。
开始定场诗啊！集合元老屁屁熊，任屯神力大无穷，冰封雪地加拿大，枫叶拿来当手帕，苦心造福怀古迷，集合常规不缺席。
哎，
蓝腾。
今天还挺短，对，但是这个熊上次在核聚变，其实那个上台说了两句话，然后可能好多新听众不知道他是谁。熊是集合的这个
三巨头，
对，最早创始人。我们其实是在一次吃火锅的时候，然后诞生了这个计划，在七年前。然后熊一直在加拿大生活这几年，然后这次正好回来。所以就一块录一常规，怀念一下曾经的。
对，主要是怀念这个北京的火锅了。
你离近点，麦克风都不会录了。
没有没有，座位有点高嘛。
对，然后熊之前录过塞尔达节目，然后好多人说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这个说话这么那夸张啊？然后你们可能不知道，熊风格从七年前一直就是这样的，喜欢的东西就要吹牛逼，是吧？
对对对，
狂吹。
不喜欢的东西就要骂。
对，狂喊口号，对。但是今天再给你一个机会，可以聊聊这个开游戏店的事儿。然后安飞呢，就是也是老朋友，在我们这录过四期节目了。
而且他们安飞特别逗，安飞每年过来录节目，都赶上那个集合周年聚会完了以后，也正好也是熊在时，每次都是这种组合。
对，然后特别合适。之前最早录的游野挑战也是复古怀旧迷。对，然后每年也是当我们志愿者付出好多辛苦，今年就在那个马车那个，
都已经哭了，应该是抹眼泪了。
对，
也骗了不少那个排队的人说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其实可以排，
是吧？是吧？那你这样，
那你也不对啊，你也批判啊。
然后那个怀旧类节目，咱们还是先聊聊最近玩什么了，玩游戏了吗？
最近我想想，我回来以后带了一个 3DS， 然后基本开机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吧，也没怎么玩游戏。因为我那个 Switch 那个我原来想带回来，然后我儿子不让我带回来，他说一定要把这个给他留下来。
他玩什么呢？
他玩那个什么嘛，那个乐高城市。乐高城市 Undercover。
但你们家有那么多实体乐高玩具，他玩不过来。
他都玩，因为现在
对现在小孩喜欢玩那真乐高吗？
小孩
喜欢
玩真
的。
对呀，肯定是因为这个，在就像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加拿大呀、美国这种玩具店，基本上就是一入门的那个最热门那个区域，
乐高
肯定。然后尤其今年结合上那个有两部乐高电影嘛，一个是六月份的，乐高蝙蝠侠是三月份，
三月份
的，然后九月份还有一个乐高忍者嘛，乐高幻影忍者，都是这个两个就是在乐高系列里面人气最高的这两个
大系列。
对，所以这个现在今年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么一个乐高的这么一个势力，这么一年吧。然后你像我儿子，他从3岁开始拼乐高，现在基本上就是17岁以下的这种已经难不倒他了，就是1000多块这种拿起来自己就拼。
我觉得再大点，
所以现在开始玩游戏了。
我觉得再大点可以让他玩那个建筑系列跟那个泰肯道理这一系列。
他现在就是不喜欢这个建筑系列。咱今天是乐高专题是吧？
不是，那最
乐高
是？但他3岁玩的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应该是那个，不是，第一个是那个，你说的是游戏还是乐高？
乐高玩具。
第一个是那个 LEGO City 的一个救护车，
救护车，
我记得是救护车，对。
我先玩第一个警察局，
然后后来就是各种系列，然后后来迷上了那个什么，就是 Super Heroes， 然后蝙蝠侠，然后星球大战，
嗯，
然后最近就是狂玩那个乐高幻影忍者，因为幻影忍者那个一般都场景比较复杂，
特别东方，
对，都是那种战斗场景，然后里面的小人也特别多，所以他现在比较玩那个。
而且幻影忍者里面机关特多，
对，
就是机关，
好多那种你能组合来跳跃、发射什么那种的，
哦，
小孩比较喜欢。
里面还有那种暗道、暗门什么的，
对，
有好多机关是吗？
对，
嗯，
对。然后我出来之前，我也陪他一块玩那个乐高城市，就是那个 NS 上面那个。
但是那好多好多成人梗，他能看懂吗？
他看不太懂，他肯定看不懂。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突然切入一个电老电影梗，像什么《教父》呀、什么《泰坦尼克》什么的，
嗯、我
就在旁边笑，我就哈哈在那笑。
嗯、
他也不懂，但是他比较痴迷于就是这个拼造东西，然后特别是找这个隐藏块，找这种这个、做这种小任务，
找红砖
这样一个过程。对，他比较喜欢这个。
其他的
乐高游戏还可以，我觉得挺适合小孩玩。
塞尔达他能上得了手，
塞尔达上得了手，我们俩。应该是两年还是三年以前吧，我们俩一起通关了那个 N64 版的《石之笛》。
我靠，这么
从头到尾，从头到尾，然后
可以
打完那个以后，我就带他去多伦多听了那个塞尔达的那个三十周年那个音乐会嘛。对，然后后来我们俩打了《天空之剑》啊，然后像梅祖拉的假面，因为我觉得稍微黑暗一点，我就没带他玩。然后《风之杖》可能是没从头到尾，但是也基本上是。打通了，
他特喜欢玩。
对，然后那个新出的那个《荒野之息》也是第一时间我们俩就开始玩，然后，对，反正现在被我带的基本上是已经玩游戏玩的
可以了，
对，可以了，可以了。
任存朱尼尔，
对，但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这个，你像在加拿大，在他的那个小学里面，
嗯、
小孩们很
都在
讨论的电子游戏，什么这个乐高，基本上都是这种主流话题嘛。所以说，你小孩要是不参与的话。
嗯
也很难跟他们小孩玩，
就他们跟现在你不玩王者荣耀，你在公司没法立足
是是那样。哎，反而有一些这个华人的家长还是抱有这种电子游戏是毒草的这种观念，
那太缺了，
不怎么让小孩接触。但是后来去了小孩，比如说
不行，
去邻居家玩了一两下，哎，觉得发现现在这电子游戏挺有意思，然后也慢慢也开始了，
改观了是吧？
对对，
不是，但是我特别想听听你关于就孩子玩游戏这块这个。
这个我觉得正常引导吧，因为这个永远是怎么说呢，肯定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吧？所以说我也永远不可能就是在我的孩子面前把这一块藏起来，我肯定一定要把他也带入到我的这个生活中一部分里面的这一部分。
但你会有选择吧，严格按照这个年龄段，
严格，对对对，我是一个商家呀，我肯定是严格按照这个年龄分级的这个来进行，对，
嗯。但是其他的游戏你要想玩的话怎么办呀？
其他没办法，其他那我只能就是自己
战争机器五什么的。
对对，你像这个我们大客厅就是有一个电视，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放着 VU 还有这个 Switch， 然后我们俩可以玩。然后呢我地下室我有一个
战争机器是四还是五？
四
啊，对不起，
对，然后战争机器，然后那个我地下室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屋子，我就把它弄成也是有点类似于这个国外他们那个收藏者那种几排书柜全弄满架的那种，然后弄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小天地。
哎，对，你有照片吗？
我有
回头那让哈迪加那轴里，
可以可以，我现在那个还没完全铺开，因为我那个什么就是好多东西还在箱子里搁着，
嗯，
对，所以现在还没弄开。
那你刚才说你带他玩 N64 那版本吗？不是，
对对，
那他不是小孩会对那个画面好坏有什么特别大的？
没什么，我觉得他还真没什么特别
没概念
吧。对对，因为我们俩 N64 和那个 3DS 那个版本的石之笛同时玩，
嗯，
哎，然后他也没说哪个画面好，哪个画面不好什么之类，而且就是
只有咱们才在乎这个。
而且他能感觉出来，就是从这个 N64 上玩完以后，到 3DS 以后，很快就能适应那个操作的过程。
他可能也就是一控制器的一个变更。
嗯，对对，
挺好的。
对，还行，反正
嗯，
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这个。马里奥那根本不用说了，那我们经常随随便便我们就玩一局，然后包括新出的这个马里奥赛车，我们俩也经常一块玩，然后有的时候我爱人也参与一下，
嗯，
对，然后这个
家欢乐一下，
对，然后我女儿下个月六岁嘛，可能在
你女儿下个月六岁，
下个月一岁，那不好意思，六月份一岁，
嗯。
然后再过两年，我觉得可能他也会加入这个队伍里面来。
六小龄童，
别的你就没玩了？
别的最还真没什么，最近就是玩这个，
嗯，
就是反正以 Switch 为主。
那你玩 Steam 吗？
Steam 我最近还真玩来着，我下了几个。我说我 Steam 是这样，我就我没怎么玩新游戏啊，就是你像那个，比如像四十二，可能经常处理或玩什么育碧的呀、一些。我玩了很多，就是以前我在 PC 上玩过的那种老的那种 AVG 游戏，然后当时我买的这个什么藏经阁之类的那种盘嘛，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还一下债，也很便宜。你像我买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Still Life， 就是静物，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
文字解谜，
也不是文字，有文字也有数字谜题，反正它是一个破案的一个这么一个冒险动作游戏。啊，然后这个游戏应该是用了三部吧，然后我是在那个 Steam 上买了一个合集，买了合集总共应该是多少？14刀，是加元的。
嗯，
对。然后前段时间买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塞伯利亚，也是那个合集。对，然后还、
塞伯利亚。
对，然后买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是被几个这个认识的这个加拿大那个小孩被他们那个安利的，买的那个宠物店的那个叫什么？Five Nights at Freddy 什么的，就是那个，就是讲的一个宠物店，然后宠物店，然后到了夜里呢，这宠物店里面这些不是宠物店，它是一个，就是里面好多玩具熊、玩具兔子什么之类的。
你拿监控看他们那个吗？
拿监控看，然后到了夜里这些
恐怖游戏吗？
对，
哦，我知道那个，
就开始玩那个，挺难的那个。
嗯，
我玩了很长时间才刚过第一页还是第二页什么，反正最近在玩这些游戏。
吓人吗那个？
挺吓人，那个特别吓人。
不是，它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它是一个。我觉得属于严格的讲属于是桌面类吧，就是也属于 AVG
哦，
就是
传统那种，
你看的就是一个监控器，然后你可以看监控器的各个，它这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孩开 party 的那么一个地方，有比如说是食堂、舞台、仓库、什么卫生间、
配电室
各种地方，然后呢你是在这个监控的这个保安室里面，相当于在那坐着、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国外，就像 YouTube 还有 Twitch 什么，好多那个知名主播经常直播这个游戏，好多人几万人在那看什么的。然后就是到了你的任务是5天，你熬过这个，看过这5天，每一天是从12点到早晨的6点还是7点来着？然后呢，你就是到了过了12点以后，这个商店里面的这些小动物就开始来回活动，他们就过来杀你，他们就到你的这个保安室来过来杀你。然后呢，你的目的就是说你调各个。房间的这种监控，看看哪个小兔子在哪儿，然后哪个小熊什么，把他们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踪迹给盯住，别让他们接近你。你可以关门、开门，你可以这个开灯吓唬他们之类。但是你所有的这个行动都是有能量的，都有一个能量。你这个能量耗到0以后，你就做不了任何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如果要没到天亮，你就只能等死了。
我操，这么好！
所以也是一个你怎么样合理分配你的这个行动和。合理分配你的这个路线什么，包括就是它小动物的行动啊，也有一些规律什么之类的。
嗯，
反正我觉得挺适合，就是一个人闲起来以后没事干点两下，玩一玩这个，我觉得
可以。又被安利一个 Steam 游戏，
你们从来没聊过这个是吗？
没有，但我见过这个，但我不玩恐怖游戏。
这个一共有5部吧，应该是。
而这个好多同人衍生的那些
好多
画作呀，是
挺火的。这个在那个玩具店还有卖玩具的
啊？是吗？
对，卖玩具、卖手办，还有卖那个。大海豹的，
它那好几只熊，看着就那种糖果色那
糖果色，对对对，
它就是先有游戏，然后再有这些衍生的是吧？
我觉得
应该先有
就是游戏，
对对对。
因为我没玩过这个，这样我看我们那个网站的那个外国的网站，基本上他们隔三差五，他们就提这游戏，
对对对对，
国外特别火，
国外
特别
火，
嗯，一共有5部，然后每一部都特别难，那种
叫 Friday Night，
Five Nights at Fridays， 好像是叫这个，
回头查一查，
嗯，
安藤呢？
我就前一阵儿，其实就是清明假期开始一直玩辐射4来着，因为当时我也不是，因为我辐射4跟你们一块买的，而且以前系列我也没玩过，咱有那么多期节目，我其实要换以前性格可能不会玩这游戏，但是我就觉得说，你还是眼界放宽一点，就有的时候大家都拥护这游戏，它不见得它是一个坏的作品，我玩的时候可能还是刚开始抱着批判的态度吧。但是玩着玩着确实玩进去了，因为以前挺沉迷牧场物语的，我玩辐射4也是当成牧场物语。
你喜欢盖房子什么的，
喜欢盖房造设施，但是它跟牧场物语又不一样。牧场物语毕竟你是在一个歌舞升平的那么一个绚丽的童话温馨的世界里面，但是辐射里面你真的 你觉得它就是一个百废待兴也好那样的。你在里面你我基本上就是不断就跟那儿捡垃圾，然后回来就看着自己的这个设施一点点盖好，比如说一层我都盖好，上头盖一二层把电力给接好了，然后还给它里面就是那个那叫什么东西来着，就是跟那个跟他们那河马犀牛这些东西商人老大那叫什么兽来着
啊、哦，双头牛，
双头牛。然后比如我跟那儿给他弄一个那个吃食料那槽、嗯、然后过一会儿他来了，还有电波塔有时招募来那些陌生人、
嗯、
就是他有各种意外
对
发生特别好，
那好多据点之间还可以有商路什么的。
对，而且我玩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因为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商人吧，我直接就给商人打死了、
嗯、
然后我发现我获得的那些资料补给其实并不多，以后我再遇见这些商人呢我就都放他们一马，我觉得毕竟这还应该属于长期的吧，就是你给别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
是，
就是玩的时候我会思考好多，包括我有时候静下来，然后我跟那儿比如说我喝口水，我就游戏待机时就放广播，然后就听有一首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吧。
对对 对, 对, 对，
那首就听那首就觉得心灵净化了好多。你可能你就会觉得说你在这种就是你不知道前途未卜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你也不知道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就走到世界尽头了。
嗯，听起来还挺浪漫的感觉、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我就想，我说人还是要变通吧。我觉得当时那时候可能出于个性考虑也好，或者说自己让别人记住我也好，就是非要树立一个特别激进的那种态度，
嗯，
可能我会就是无形之中会错过好多佳作吧。所以以后可能我在接触面对这些所谓主流，其实可能还会更态度更宽容一些。
对，现在我都开始玩 Steam 了嘛。嗯，
我他妈早就玩了，我一直不遗余力的推荐
Steam。 对， KGS 都改名了， 对 Keep Game Steam 都叫现在、嗯、
但是杨子跟鲍总呢我这个还尊重他们，他们就是愿意保持这种鲜明的旗帜、
嗯、
我支持，我就觉得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我们三个人嘛、
嗯、
就是其实更多元化一些更好，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其实我还是喜欢就能打造成这样一个场景。
但你上次安利那个 Beat Cup 特好玩，我觉得。
对，而且最逗，你知道什么吗？
嗯，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是甜甜圈日，然后今天就是甜甜圈日，咱录节目这天。
哦，现在是吧？
对，现在就是甜甜圈日。
美国就有这个节日，是吧？
对，这是因为当时根据他那个一战之后定的。
哦、
一战那时候他们有好多那红十字会那女志愿者就是上战场给他们那个大兵送那甜甜圈、
嗯、
然后来解就来慰藉他们的那些从那食从那个味蕾上开始慰藉他们的那种乡愁。对、
哦、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玩那个 Beat Cup 时也能想起就是你应该吃个甜甜圈了。
嗯，但是那游戏抓人巨难，根本点不着那个。
你必须得就把鼠标那个位置就移到那人前头预判好几步、
嗯、
之后，然后你算好他体力槽，等到一在那个逮捕距离，赶紧就是
点
手铐。那当然我也适应了好长时间。
嗯，巨难。嗯，
安飞说，
我的玩游戏的那个品味跟熊的儿子差不多、哎、
上来就伦理哏、
那
个、
那你们俩今天是不是 Junior and Senior？
对，
甭管怎么着，
我因为我们这个支持的这个俱乐部作为这个世代的
仇敌，
世代的友好俱乐部、
哦、
所以我们的这个
你送我一个欧冠我送你一个欧冠，
那是不是这个乐高积木然后在你们两个隔阂之间搭起了一个友谊的桥。
一般就是我那个单位其实大家熟悉我的人也知道，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比较能划水，
嗯，
然后 NS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人，然后就把那个往电脑旁边一竖，就开始玩马车，然后玩马车玩累了就换会儿那个乐高都市，因为这次乐高都市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有中文版，
对，有中文特别好，
对，就是因为这个中文版，而且就是前期炒到450吧，
嗯，
然后最近便宜了，然后终于是买了一张，我就玩这乐高都市，它有一种特别的那种，就是我玩的高游戏不是很多啊，就我感觉它有一种独有的那种乐高的幽默感在里边，
台词上吧，是吧？
对，
就人物对话、
就是、
演出什么的。
对对，他那一开始熊应该玩过，他一开始那哥们儿回来坐一大船嘛、
嗯，
然后那船进港的时候直接就漂移进来了，我的
然后把那个码头上，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用乐高那种小块建的嘛，
对
对
对，
然后各种块飞起来，噼噼啪啪那
个。然后那船头还有一对男女，那个模仿那个泰坦尼克号那梗、
嗯。
他这个，你像这个安飞说这个乐高游戏独有的幽默呀，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乐高游这个侏罗纪世界， 乐高侏罗纪世界，那个它的第一幕是那个乐侏罗纪公园电影第一部，就是第一幕就是当时他们一群人在拉一个集装箱，
嗯，
然后有一个人不是被集装箱给拖进去了吗？
嗯、
拖进去，然后那个人不是就被恐龙给、
我记得还拿一鸡腿呢。
然后在这个乐高游戏里面呢，是那个人也被拖进去，但他是手上有一根那个热狗，热狗给拖进去了，所以这人并没事。还有就、对，也就是说，他很多游戏都是这种避免这种暴力和什么之类的。然后比如说你。像这个乐高电影里面也出现这个，他这个轮子车轱辘缺一个轮子、
嗯、
然后把自己那个脑袋拧下来，然后在那转当当当当当当，就类似这样的。
嗯，
所以说我就是现在在单位啊，在单位就玩这个。以前在单位就是包里，
单位玩游戏太牛逼了，听着。
但是我们这单位性质就那样，
嗯、
你没事干，你不能盯着片子电脑屏幕回眼睛玩吧？所以你就盯着 NS 屏幕回眼睛。
哎，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单位如果以后有游戏机专柜，你愿意申请过去吗？
不过卖不动。以前那个就在有 Xbox， 现在 Xbox 都撤了，不知道为什么。
嗯。
还有我那个 NS 就是玩的这俩游戏，来回换着玩。然后还有 3DS 玩一个，就是很早很早以前苍蓝雷霆。
你玩一还二啊？
嗯，我没有玩《苍蓝雷霆》，我是玩它那个附加的那个小游戏
，Mighty 版。
对 ，Mighty Combat 还是什么、
嗯？
就是那个游戏一开始是《苍蓝雷霆》的一代的附加的那么一个小游戏，然后呢，现在是单独有卖的。
嗯，
而且那游戏是现在全平台 3DS、PSV、PS、Steam 都有。
嗯
嗯，那游戏《苍蓝雷霆》这游戏就是那个以前做那个洛克人 Zero 那个组做的嘛，
嗯
《苍蓝雷霆》这本身的游戏就是洛克人 Zero 风格的。然后但是它这个小游戏就是特别的元祖洛克人，
而且偏向于卡普空早期迪士尼版权那会儿、
嗯、对对对，它整体风格就是那样。而且只要现在单卖的话是300日元，300日元里边有三个人物，一个是他们那个苍蓝雷霆的主人公，还有一个就是这
麦提娜，
对，神力九号的主人公，还有一个就是那音替社自己的一个叫少女射击吧
PSV 上那个，
反正就是300日元、
嗯、
三个人物，然后呢每个人物的性能还完全不一样。
嗯，
我玩这个就是因为6月15号，就是这月十五号它这个游戏会出续作，是在那后边加一副标题叫爆裂。
嗯，
而且价格是980日元，就一开始一代卖300日元，二代卖980，你从那价格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
质量飞跃，
这个二代肯定要提升不少。
是，
然后它那个整体的画面应该感觉好进化到16位那种感觉了吧？
超任 MD 那种啊？对，我插一句，刚才你说那个就是《苍蓝雷霆》，它是 Mighty 版、
嗯、
一代，它不是300日元吗？
嗯、
它还有出一 DLC 也300日元。
它是好300日元多给你一倍新关卡，好像是。
对，多了4个关卡，那关卡就是 Mighty 那里的 BOSS 的。
哦，那我还真没下，反正就是为了我就看那个，然后这个续作的话，它就是。没有那小女孩了，没有那，就是只有那个，只有那
是个淘金儿的小女孩，
只有那神力九号和这个苍蓝雷霆两个主人公。然后就设定吧，就是他那个原来那300日元那个游戏就是比较简单，就是原始的能力，然后呢就一关一关打。然后这里面呢就加入一些什么附加能力啊，还有一些附加你可以买卖的，会强化自己。
嗯
嗯，而且这个游戏我记得是先上 NS 是吧？先上 NS，
因为 NS 不要出一合集嘛。
对，15号，然后是。
嗯，
3DS 也有 ，3DS 是6月28号，而且这个《苍蓝雷霆》这个本体的这个游戏1+2这个合集也会在8月31号上 NS， 也强化了。然后说是 3DS 版是30帧，然后这个现在 NS 版是60帧。
我记得它还加了对应 NS 特性的一些操作。
对，然后是有那个 NS 的那个震动。然后还有全部 DLC，
我记得它那还有广播剧的光盘吧？
那个是限定版，
那限定版带的。
基本上就玩这些东西，
记得真清楚，
嗯、
准备也特好、
嗯。
对，有人玩铁拳吗？刚出了。
暴走、杨宁他们玩，
昨天刚出嘛，还没来及玩呢。
是吗、
啊？
对，但我完全不懂铁拳，你玩吗？
我也不玩。
你也不玩啊？
对，三 D 格斗游戏
我觉得这让小光他们说，小光他们不一直
对，小光一直玩铁拳。
对，三 D 格斗游戏我就玩过一段时间 DOA， 那会儿也还是因为这个360首发的时候游戏不多。
嗯、
不过铁拳，
但是也没怎么玩。
不过铁拳七发售前，大力那事儿还挺赶着人的。
对，大力直接结石了。
嗯，
上期我们新闻节目里也说这个了。对，希望他早日能把这结石给排出来。对，
听了就疼，
巨疼。嗯，最期待的游戏之前一天，然后结果直接肾结石，够惨的。嗯，那咱就不硬聊铁拳了，就直接 奔主题，就聊聊那个熊在加拿大之前一直开一家游戏店，对，然后正好跟国内环境特别不一样，可以聊聊北美地区，就大家是这个有什么样特点，
也不能聊得太那什么吧，反正就是我经历的一些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因为我也不是说真的开的有多么成功，多么有什么这种历史各种纪念意义什么之类的、
嗯、
对，但是反正有些东西可以跟大家聊聊。
但看起来那店也挺像那鼓楼那种那个一个
还
传统游戏
商店。 还真不一定，因为就是鼓楼游戏店现在可能一进前台卖手机壳什么比较多，
贴膜，
对，手机壳，
鼓楼，鼓楼就鼓楼，现在就别提了。
然后，
我好久没去逛过游戏店，都开始贴膜了，
太他妈可怕了。
对，然后旁边的柜子里可能放着都什么 PS 啊、Xbox One 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首先很大的一点啊，就是国外的这个，就比如说我看到的美国和加拿大、北美这两个地区的这个游戏店呢，基本上是分怎么说呢，两种吧，一种就是像这个美国的GameStop 还有加拿大的这个 EB Games， 这两种属于是那种全国性连锁的，
连锁
这两种就是相当于是属于是游戏零售主渠道吧，而且他们主要经营的都是这个当前主流流通的一些这个游戏机，比如说像 PS3 和360，现在可能也有一些 DS， 也有一些，但是基本上可能已经卖的很少了，而且卖的比较便宜、
嗯、
可能二手的5块钱一张这种类似这样的，然后主流的肯定都是 PS4 和 Xbox One 为主。而且呢，像有一些这种店，包括像什么那个 Best Buy 啊什么之类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拿到一些这种限定，就本店限定的一些这种什么纪念品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也会搞一些什么午夜首发活动、
嗯、
就这种游戏店是比较主流的店。
嗯，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开的
咱这边就没有这种店，
咱们国行才两年。
嗯，
对，还有那个另外一种就是我开的这种，就属于这种比较这种私人的这种游戏店。
嗯，
这种游戏店的特点呢，就是说也卖主流游戏机，但是其实占的更大的一部分是这个中古游戏机，
比较个性化的。
这不是，对，这个不是说个性，这个就是主流的游戏店。就比如你去了一个，只要不是这个 EB Games 或者 GameStop，
就都是这样的，
你一定会期待看到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否则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游戏店不合格，就你这个游戏店没有什么，
它有特色，
没有任天堂的卡带，对吧？或者说没有 PS1、PS2 这些这个所谓已经退市的这些东西，那你这个游戏店是不合格的，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老的客户过来。
因为你这些老的这些东西呢，它更少见，它也更有你自己的竞争力。
对，
再加上你也可以自己定义价格。
嗯，
对对，自己定义价格也还是很难的。就是其实中古市场也是有它的这个
规律在里边，
也是有的规律。比如说有几个网站吧，一个是叫做那个Price Chart。pricechart.com， 然后那个上面就是你可以搜到所有的那个就是从 FC 或者说再往前 NES 美版叫 NES，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些游戏机的这种
现在的价格，
游戏的价格，然后呢它分成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比如说只是 loose 就是只有一个卡带，然后呢还有 CIB 就是 complete inbox， 就是比如说它有这个包装，还有这个
箱说钱，
就咱们通常说这种箱说钱、
嗯、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那些网站上还能标注就是各个时期的价格，还有曲线图什么的。
有这种，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消费者常买这种中古游戏的这个消费者，他们也都是比较那个懂这种行情的，或者说最简单的一个eBay、亚马逊，对吧？都有卖这些东西的。所以你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 PS1 版的《生化危机2》，
嗯，
对吧？可能比如说10到20加元。对吧？你要是卖的40-50，那你人家肯定觉得你这个有点夸张。当然除非你成色特别的好，你可能有它的这种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说，中古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像安藤说的这样，有一定的这种
水分，
有一定水分在里面。比如说
不多，
对，不多，
嗯，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还是
有
都还是行情
价，
还是行情价，对。
但是像亚马逊我就特别不行，因为亚马逊它那个中古的，它那个只有文字描述，图片特别少。
对，亚马逊它是这样，因为亚马逊它那个，因为我在亚马逊和eBay都有卖东西嘛。亚马逊它那个商家是这样的，是它抽成抽的比较多。你像我卖一盘80或者到100刀左右的一个东西，它可能会抽走10%-15%，
那挺高的。
对，然后所以呢，大多数这个亚马逊上卖东西的人，这个价格往往都会
高一点。
但是它的优点是，它有点像类似于中国的 EMS， 就是它哪儿都到，它哪儿都到。因为这个，你想加拿大这种地方，很多城市有这种有，对，很多城市可能有游戏店什么，但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在 比如说住的稍微偏远一点，距离比如说什么温哥华、多伦多2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town，他没有游戏店，
嗯，
所以这些人呢，他就只能邮购。这个时候他可能可选择的可能并不多，比如说易贝或者亚马逊，易贝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就是他的可能东西的这个描述可能更不让人相信吧。亚马逊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大平台，而且退货更方便一些，它也是有它存在的这种道理。
嗯，
那你开店呢，需要很麻烦吗？在那边
开店不麻烦，开店就是首先一个你去先去注册一个那个公司嘛，然后那个注册公司，然后因为就是像我开这个店，很多这种中古二手的东西，你需要去取得一个卖这个旧物品的一个资质。
啊，
然后接下来也没什么了，接下来你就找地方，然后去花钱不就行了嘛？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怎么样找你的这个进货渠道，
还得有这种卖旧东西的这个。
对对对对，就是
信托，
有点类似这个。
中国好像不需要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
中国也需要，
我不知道
需要。
北新桥那文采对面不是有一个信托商行吗？
信托商行。
对，我主要不知道现在卖国行这些机器的人的营业执照上写那个营业范围到底是什么。
你别瞎说，到时候一堆人鼓楼里面抄你去。
对，那个。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你如果要是卖旧东西的话呢，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买旧东西。
对，
比如说你可能花钱，比如说有一个人拿来一个这个初代的超级马里奥，对吧？你说这个你给我多少钱？当然我有的时候我可能不给他钱，我有可能直接
代卖，
很少代卖，大多数时候可能是给他那个 credit 吧，就是你这个比如说我给你5刀，对吧？然后我给你折5刀，你可以等价交换，或者说你再添点钱换一个别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当然也有的时候就是有人拿东西特别好，然后呢我就挺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一个收藏者嘛，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留着吧，然后我就说给你20刀，我收了，就这样子，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需要有这么一个资质，因为你毕竟存在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金融团体吧，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意思。对，
别人拿东西来到你这换钱，你得是有那么一个资质在里面。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游戏销售的一个地方是当铺。
哦，
当铺对，当铺
多吗？那边
当铺它就是那个什么嘛，就那个 pawn shop 嘛，或者是它叫做什么 cash converter， 是不是
游戏也能当？
游戏能当，因为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没什么钱，
嗯，
十几岁的20多岁都有这种，然后或者还有些人，咱们能简单讲一些这种什么社会的阴暗面，
可以，没事，反正是他们资本主义堕落，
对对 对，比如说就是想抽大麻，
嗯，
没什么钱，然后呢从家里拿点这种值钱的东西。有最多的是什么珠宝，
嗯，
还有什么旧的一些电器、
嗯、
乐器、表，然后有电子游戏也是一个比较大类。有些东西呢可能是从家里拿的，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个
盗窃
偷了都有可能的。对，
嗯，
你就包括我商店也被偷过嘛。然后这个他们拿走呢，拿到这个去当铺或者说去换现金的地方，然后那些地方他是就看准了这些人缺钱，所以他们把这个收购价压得极低。比如说一盘这个二手的，像这个 PS4 或者 Xbox 版的这个 GTA 吧，
嗯，
二手的可能是行情价假设是35到40加元左右，他们可能会压到5到10，但是呢，他们还按这个市场价卖，所以你可想这个利润有多高。
是，
对，但是我可能像比如作为一个正经一个游戏店来讲的话，我肯定不能这么做，而且别人去找我的话，他也期待从我这儿拿的更多，有可能比如说15、20，对吧？我这样我可能比如还有100%利润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
那会有人去当铺买游戏吗？
会有很多很多的，
图便宜，
而且或者说就是因为，
那他为什么不去游戏店
啊？你按道理讲啊，这个东西我也当过东西，我试一试，我也玩过，就是你应该是记录他的 ID， 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确实是失踪的，他可能会能把这个从哪儿丢的，哪天在哪儿当的，是谁当的，能最后能找着这个人。然后呢比如说你真是盗窃案什么之类的，有可能这是一种破案的线索。
嗯，
但是有一些小的商店呢，他不完全严格执行这个，他可能就是十几岁的小孩拿一个什么东西他都给钱，反正你可能就要1块2块，那我就给你，小孩挺高兴走了，然后他也把东西拿收进来了。
嗯，
对，
讲这不怕家长带着人来回来找来吧。
有发生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你别说当铺了，就是我店里都发生过这样的，就是当时有一天我没在，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就过来，就是买这张 GTA 嘛，应该就是12、13岁左右，然后就走了完了以后家长就找回来了，就找回来，然后找着我了嘛，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当时我不在，我不好意思，我说这个我的这个店员不了解这个，我然后我就给人退了。然后
你店员都是哪找的呀？
店员大基本上都是留学生，因为那是什么
中国人，
很多都是关系户，说实话
哦、
就是因为你像我去，我是这个我是移民嘛，我不是留学生嘛，然后我身边有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什么之类的，他们说哎呀你开这个店挺好，然后我小孩喜欢玩游戏，哎，然后在你那儿锻炼锻炼吧，很多东西我也很难拒绝，对吧？有的或者跟你说就不要钱了，给你当这个志愿者什么之类的，哎，然后我也衡量了一下，可能也还可以，对，
多少人呀、啊？你那店里的要正常运转的话，
最多的时候全职有三个人吧，全三个人，然后基本上是倒班比较多一些。
嗯，
哎，那平时比如说店里面就是那个他们休息时会跟那玩那些老游戏吗？
会都会有。我那个展示区是有这个新游戏的区域，然后还有几个这个旧游戏的这个区域嘛。然后我有三台电视，三台电视有一个是插了一个常年插了 NGC 版在那儿让人玩大乱斗，因为大乱斗就是那个 NGC 版大乱斗，相当于美国的九七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摆了一个老电视，放了一台那个还不是原版的 FC， 是它是一个兼容机，兼容机是你可以切换那个、
哦、
那个 NES 和 SNES 的，就是超任何那个。
哦，我知道你说那是 Retro 出的那种
Retro，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个，然后我放了一个那个能放俩卡带嘛，然后能来回切换，然后要不就是街霸二，要不然就是这个打鸭子，
嗯，
然后还有一个电视是放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世嘉的那个。也是兼容机，就是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是 Sega Classic 什么那个，有里面内置了80个游戏，那个
我知道，就是那特别阿炳买那个了，里面都是 MD 那些真人快打什么的，光荣继承者，
对对对对对，他出了 一大票那种兼容机，比如说雅达利的，
对，
还有什么这个ColecoVision 什么 Double Vision 什么之类的，
然后南梦宫的什么的，
对对，然后那个还行，世嘉那个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世嘉那个内置80个游戏，你还能插那个世嘉那个卡带，
那挺值的那个，
对。
那你这些玩意儿都是从哪儿进的货呀？
这些东西，它有几个那个什么，嗯，
你新游戏和老游戏都不同的渠道，
都不同的渠道。比如说新游戏啊，就是最新发售的这种 PS 和 Xbox One 这些游戏的话，是有几家这种大的这种 distributor 他们做这些东西，然后你需要去申请这个资质吧，就是他可能看看你，
嗯、就是一级翻
身商，他们应该是属于。
一级代理，
我不知道一级还是二级，我觉得一级是不是应该严格的讲应该属于厂商属于一级啊、
哦、
对吧，厂商属于一级，然后他们可能属于二级，然后到我这边可能属于三级、
嗯、
加拿大可能跟美国还不一样，就是美国可能有很多真是二级，加拿大这边可能还有一些是从美国那边
弄
再过来，那就属于三级，然后到我这儿属于四级、嗯、对，然后这个就是填一个表格啊什么，给他拍几张这个照片，包括你有网站，还有就是 Facebook， 你有你的这个商店的这个页面，
哦、
他都会简单的看一看，然后让你签这个保密协议。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的话就是各厂商的保密协议。然后到了一些大作的时候，
嗯、
还有专门一些大作的这个保密协议。
那他会提前多久给你这个货？
给我货呀。
嗯。你签保密协议不就是为了防止偷跑吗？
对，
对，还有一些游戏信息呢，
嗯、
就是比如说这游戏有没有中文，都是渠道先知道。
是，
嗯，对，然后根据游戏不一样吧，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提前一个星期，
就到
我就收到货，然后
你就玩了，
对，我就玩，
你玩成，但你不能露，不能有露出度是吧？
不是，不能联网玩，
反正我基本上稍微注意一点上线什么之类的，然后，但你要说离发售还有两三天，这种可能很多地方都已经拿着货了，那就无所谓了，
嗯，
但是我这儿应该这两年多最早一次是辐射，辐射我记得那年是11月，
前年，操，我看
15年，
我记得你当时发照片来着，
7号还是11月几号来着？你记不记得发照片？
10月11号吧。
我应该可能是提前20天左右拿着辐射四，
20天。
然后他那一波，当时我记得辐射四、古墓丽影崛起、Xbox One 那个，
还
有、那个、
发张照片，
还有 Call of Duty， 就是那个 Black Ops 3，就是那个黑色行动
三。那是同一天，好像同
反正是基本上
是三天之内。
然后我是同一批收到了这一个大箱子，然后一大堆，我当时还挺惊讶。我说这么早就收到了，然后、
嗯、
对，然后那个我就看了一看这个保密协议，这个我就
看了看漏洞，
然后摸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然后我决定拆一张古墓先玩一玩。对，但是大多数的游戏基本上都是，尤其年底那些大作，大多数是提前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任天堂会管理比较严一些。
对，任天堂对于偷跑是非常严的。
对，任天堂像我收到货的话，很少有大于一个星期的，大多数时候是两三天。
哦、
然后像去年那个 Pokemon， 就那个
日月，
那口袋，咱们中文名叫什么来着？
宝可梦，
精灵宝可梦，
宝可梦，
精灵宝可梦日月，那个是因为提前有人拿着货了嘛，然后 像是从国内这边还是从日本那边，就是他们在网上直播来着，好像弄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任天堂就比较不爽，所以那就把那个整个北美整个北美这边的这个发货都推迟了，然后就是在发售前一天拿着，然后我是在发售的前一天的下午5点左右到的店里。
哦，
对，就是非常非常的严，包括这次 Switch 也是 ，Switch 我也是这个发售当天拿着的，他们非常严格。对，然后我就非常
原来如此，
对这个公司起了一定的不好的这个想法。对，
有什么不好的呀？
对，也没什么。然后
那就是过于，他这公司就是过于敏感。
微软管的是最松的，微软你像光环战争机什么是，
回回偷跑一个多月，
基本上对提前半个月20天。
就那个偷跑出来，都是从你们这种渠道偷跑出来的吧？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我只要不卖就没偷跑，但是我只要到了我卖了，那就肯定是算偷跑。
那他能查出来到底谁泄露的吗？也不好查。
他严格的来讲，他查不出来，因为那么多经销商，那么多那个什么，他很难查出来。
他这保密还是挺难做的，
挺难做的。而且你像我们这边这个，我的那个供货商给我签的，他是在加拿大是属于是第一大的嘛，做这个新游戏机发售这块的这个。签的也是很那个什么，就是说你如果发售偷跑呢，一次是我们会3个月之内不给你供货，然后呢还有什么要再发售，发现第二次呢是什么罚款，然后第三次呢是撤销你这个资质。
哦，
但其实你想，我年底11、12月份偷跑搞一次，然后到了2、3月份可能游戏稍微少一点，对吧？我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受一次惩罚也没什么。
但可是你像这个跟华人的荣誉挂钩，
对，还是不行，这不好。这个、
对，像我这样，我摸着自己的良心，我代表着稽核这样的一个组织，
对
吧？对，出来开店
都没给稽核，
我只能拆一个自己玩呀、啊！我这，
但是你自己玩啥、啊？你还跟我们炫耀啊？
对，还有一个封面，
对，
别的啥也没有。嗯、
对，
挺好的，你还是很合格的一个经销商。
对，别的也没事。然后有一次是那个什么，我记得是什么游戏来着？是。去年发售的一个什么什么大作了，我也是去年年底，去年年底有什么大作来着？我想想，
去年年底，
对，除了 COD 以外，是不是去年没有刺客信条吧？
战地，
哎，好像哎是战地，战地，
战地二，
战地一，
啊不是这一战的战地一，
战地一。然后当时我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严格的讲，就是因为保密协议它写着，你收到这个货以后，你是不能在店内展示，或者说任何把这个露出这个。可那个看到的这个空间
剧透那种，
对，都不行的。我当时就是心里，当时我可能是头天喝酒了吧，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是脑子里，
你看
脑子里不是脑子特别不是特别清醒。然后店里还有好几个人呢，我收了一个包裹，我就直接一拆箱，我一打开，哦，战地一来了，然后有两个人看见了，
哦，
说，哎，你战地一你都已经收到了，我当时我突然一下缓过去了，然后他们当时就掏钱，因为那个游戏价是79.99加元，加税以后90-91左右，差不多这样。
多少人民币啊？
5×5嘛，5.5嘛，
怎么这么贵、
啊？真那么贵、啊？我操！
对，然后就当场就有人掏出来100刀，
非得买，
或者150刀，就是我现在我就要，就我现在我就要，然后我就
no
我只能跟他说，就是这个这我就跟他说这是 demo， 这不是真的，反正你就
骗谁呢？我操！
还有的是，我就跟他说这是这空盒子，这不是真游戏。
三跑，
反正你只能蒙。但是当时那两个人我也挺熟的，只能跟他讲这个实在不好意思。但是
是本地人对吧？不是华人，
对，本地的不是华人。我的客户里华人可能占不到1%吧，什么这一些大多基本都是本地的一些。然后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他们也能理解，然后只能这样了呗。然后有一次是那个什么，就是街霸五嘛，那次我跟本地的一个那个网吧搞了一个，就是它是那个属于那种一个
比赛
gaming center 那种，就是有好多那个游戏机建了，大家玩那个，花钱包小时玩那种。然后跟他们搞了一次那个活动，那次就是这个街霸五还没发售，但是我已经把盘给他们了，然后呢没卖。这个不影响那个保密协议，因为我没有展示这个游戏的实体，这个实体盘我没有展示，游戏的内容我只是相当于提供一个试玩这么一个。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商店都在做，很多商店都有，就比如游戏没发售之前，你就可以提前体验一下，对，然后那个效果还好，还挺好。还有一次就是这个，就在那《黑色行动三》发售之前，我们搞了一个那个午夜发售嘛，然后那个。
你这搞得还有声有色，
反正也挺有意思，就是尝试一下这种挺有活动嘛，搞了一个午夜发售，然后发我们这个店里的这个那个代金券什么之类的，然后大概就这样。
是自己印的吗？代金券？
对，自己印的。
你那店叫什么呀？
我说不太想透露更多。
不是你说说，你说说
为什么呀？
对，店的名字叫做这个 Stage One Games， 就是这个第一关什么之类的。
你为什么起一个 Stage One 的名字呀？
对
呀、啊，这不是
S1 论坛吗？
对对，是这样。但是我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组织嘛，跟这个
你这个
跟中国有没有关系？
惊了，为什么不叫？跟集合有关系啊？什么扩什么的？
那个还真没有，但是我店里挂了一个那个什么，挂了一个集合，就这个
霓虹灯，
挂了一个这个，
嗯，
挂了一个这个，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华人留学生什么之类的，然后路过一看，哎，这不是集合吗？一看也挺，我还真认识了几个，就是这个集合的听众在那个。
真的假的呀？
真的
真
有几个，就咱上回那个。跟我一块做节目什么之类的，对对，有那都是就是集合听众，然后偶然走进这个小店，
嗯，
然后看见了，原来哎，原来是那个什么这个你开的，然后也挺有意思，也是一种这种一个很
缘分，
对，很有意思的
集合会馆，
对，但是 S 一人家叫 Stage One，
对对对对对，
你想想，到时候这 S 一论坛批评你、啊，
是肯定得批评，嗯、经常批评我们，嗯。然后呢？那你那些老游戏的渠道怎么办
啊？老游戏的渠道大多数是从那什么吧，就是我跟玩家拿进来的这种 trade in， 大多数是这样的。对，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网站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商家做这种这个老游戏的这种销售，包括这种 wholesale 这种都有。但是，那样的话呢，就是运输啊，包括什么这个，你需要买很多，就一次性买上，
嗯、
比如说。两三百套这种的，你可能比较划算一些。
但是你可是这，
而且你很难就是真正挑到你自己想要的。
就跟是不是就是天津那边弄过来那洋垃圾什么
的、嗯、打包那种？
对，他有的时候
只能从里面淘。
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给你一打包，然后你发现可能半数以上你都有那么十几张了。
嗯、
这个一个是这种的，还有就是
抽卡包，其实这就是。
还有就是这样，就是你开游戏店，你想就是看哪些东西你缺，你去补这些货。
嗯。
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你想补的那个货，有一些热门产品，它那些地方也是缺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从真的，比如说有些人拿进来，然后或者他跟你说我想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跟你问一下询价什么之类的，这种途径还是比较有效的。
那你卖的最好的是这些老的，还是就是最赚钱那部分是哪个？
你要说最赚钱那部分，
赚钱吗？
最赚钱那部分，这个就涉及到一些这个
商业机密，
对，商业机密，但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
最赚钱的东西是那个周边。就利润最大的、
哦、
并不是那个游戏
T 恤，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精灵宝可梦的这个对战卡片，
哦，那玩意儿
那个东西
是啥呀？
对战卡片，
就是精灵宝可梦的那个交换那个对战
卡
卡
牌游戏，
对，卡牌游戏，
那个有，
就小光做的
那个也值钱，那东西、
哦、
年代牌它分包，
那玩的人还挺多呢，
玩的很多，那个不断在出，不断在出新包，
嗯、
不断
好几世代，
对，而且这个。小孩的这个市场也是特别特别大，
购买力
极强，
就是集换是吧？
就经常就是遇见，比如说像暑假呀、嗯，包括周末什么之类的，然后来了一帮小孩，把你整个架子全买空，这种，这是经常出现的。然后那个东西利润空间比较大，你像我这边进货的这个价，假设啊，这一个六包装的，每包是有十个，六包装的可能比如说是零售价是49.99加元。我的进货价可能是20-23，就、
哦、
就这东西利润可高，新游戏的利润没有那么高。嗯、你像
对半
游戏特别
没，你像那个我进这个 PS 的新游戏，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最近刚发售不久，像什么 Horizon 啊，什么这个什么尼尔啊，什么这个零售价是79.99嘛，我进货价可能也是根据游戏和厂商不同，可能。稍微好点，比如说69，
嗯，也就是十加元，
十刀左右，
四五十块钱。
很多的时候，像一些热门作品，像 COD 什么之类，可能就是75-76。
哦，
但你该就两三块钱的利润，但是该进也得进。
嗯
嗯，因为
新作你不能没有、啊，
你不能没有，你没有人家觉得你这店不合格。
对，
而且特别烦的是，你有的你收购二手吧，它里面比如说什么联网码或 DLC 也使了。
对。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一定花现金来买这个新发售游戏，他给你拿上六盘 N64 的游戏过来跟你换，或者直接给你拿了两个 Game Boy 什么之类的，我跟你换，这个对我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嗯，
我也可以丰富我的这个
会员，
这个货源。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种 trade in 的话，我的利润也会有一定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
对，
这么会做生意呢？
这慢慢弄吧，慢慢弄吧。你像比如说 Game Boy 的话。 我零售价可能39到49，对吧？然后我收可能比如15、20，也根据成色不一样。
那你会，比如因为你肯定你拿你也得有一些那个善后那些翻新维修，是不是也得做这些？
有，这个、都有。这个比较常见，做最多的是那个 Game Boy 那卡带换电池。
啊，那他妈最他妈烦了。
对，那个以前我是弄一个电烙铁，我上 YouTube 学那个视频，拿电烙铁在那焊，后来焊那个味道很难闻，而还有几次把自己那个手大拇指头那个烫出泡来了，我操，非常疼。后来有一个小孩教我拿那个，他那个叫做什么呀？就是导电的那种胶条，导电那种胶条，导电那种就是 electricity tape。我拿那个，在那个卡带上面底电池的那个接触点那儿，先给电一层，然后把电池放上去，然后再把电池粘那儿，然后哎一使挺好，效果非常好。而且
但是如果你，可是你要是有时候你插拔那个力度太大，它会晃，那一晃电池会掉下来。
你粘的稳点，不会的。我试过，我现在还可以。
那你要再换电池怎么办？你要粘的稳，
都是你亲自弄吗？
对，大多数是亲自。然后、
就
是、
你
就
是那个卡姆勒屋里面那个大哥，
不是他是削烂，
太复杂的活儿，
带特秀什么的，
太复杂的活儿干不了。还有就是那个。擦那个卡带，就是这个，你像超任和任天堂那卡带
上有棱，
它那个螺丝刀很难买，能买那螺丝刀，它是那种八角的那种、那种螺母
花的那种，
花那种螺母。然后呢，很多人的这卡带，比如说很多年是读不出来了，插不显示。说实话，就是擦一擦就行了。
嗯。
然后比如给帮他给他拆开，然后拿橡皮，然后拿酒精
酒精棉，
橡皮就行，其实就橡皮就行。然后
别用
擦，瞬间就出来了。
嗯。
还有就是这个，我有一台那个光盘的那个修复的那个机器，花了400多还是800多刀买的吧。
清洗光盘的，
清洗光盘，那个光盘上有那种只要不是特别深那种裂痕，都能给它清洗出来。
我操，那哎，你那一天能有多少客流量啊？平均的话，
哇，这又涉及到商业机密了。
这怎么又
没人跟竞争？没人跟竞争，
反正游戏店。
不是，那你先说你那有没有竞争对手吧？
有竞争对手，有几个？一个就比如说像
方圆多少？因为加拿大不是地广人稀吗？
对。比如说一个，比如说这个 EB Games， 像什么 Best Buy 这种的官方这种售店，这肯定是比较大的竞争。
离你近吗？
不算太远。然后还有就是当铺也有，还有其他这种性质这种游戏店也有。但是反正你做出自己的特色嘛，你就不怕。比如说你跟这个EB Games 跟他们竞争的话，你这儿有中古的东西。还有呢，就是他们那些店员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销售，
他们
就是一个销售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呢，比如说有人过来问哪个游戏好，
交朋友
怎么样？哎，我又任天堂最牛逼啊！那这还我跟他
不是你怎么着？你英文说，英文
说，
说，
就 Nintendo is the best 什么之类的。
这太没劲了，这跟你说牛逼完全不是应该
开玩笑
，awesome
不是你得说，
你不能没事干带脏字儿，反正那个
Nintendo fucking 的牛逼，
没有那，
我觉得，
但还真有，你像那个
熊，这个这就是他的优势，他这个店。那店那个游戏吧是硬件上的优势，你全，然后呢中午也有，然后他这个人他就是软件上的优势，
对，然后但真有，你像那个三月份那个 Switch 还有那个新塞尔达发售了，当时我确实狂安利了一波，我就跟很多人就讲，我说 Best Game Ever 什么之类的，真的，然后我当时把那个 IGN 啊什么
就贴出来了，
他那个评分那我就截图，然后我就打印，我就
有
机构
的评分吗？
机壳没、
哎、好像还真有
机壳的，除我一个人说一般，剩下都是秒了。
嗯，
好，因为机壳当时没给评分嘛，将机壳给的是评语嘛，是那样的。
给一文章，
对，然后但是我好像列了一段，因为我那儿也有一些这个华人群体去，我好像列了一段，好像是小光还是谁说的，我列了那么一段在那儿，然后、
哎、
包括反正有的时候搞点这种小活动挺有意思，
哎、
包括那个前年那个什么那个合金装备5发售的时候啊。然后我也仿效那个其他一些游戏店，我打了一个、这个小岛黑豆 Kojima Game 什么之类的，这个
我还以为你 cos 静静呢，
我也打一个这个，
那不想玩这个。
对，
你也说点感人的事儿，比如有什么那个就是跟咱们年龄相仿的80后的国外玩家，可能去那儿找一盘就是儿童时代特性的游戏，
这个还是挺多的。这个
我们感觉这么多复古游戏玩家在你那儿，
不是这个。
还是国外环境，它就是
国外环境熏陶
环境，它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可能像我这么光说吧，很多人很难理解。包括今天这两天有一个那个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任天堂这个 Switch Online 这个服务嘛，它要准备搞这个
收费
会员服务，你可以玩这些这个
就是
游戏库里面这个
老
游戏
FZ 游戏
VC 什么的吧。
对，然后就
可以随便玩啊，
就包括像这个 eShop 上经常卖的，像什么合金弹头啊，什么这个。 一些老游戏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看这个网上的这些评论，有人就很多人就说嘛，就是这个啊，什么 FC 的游戏现在谁还玩啊，什么打鸭子敲冰砖谁还玩啊，就这样。但其实我就是说，以我一个零售商家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就这个东西在这个在就最起码我看见的地方嘛，美国加拿大吧，这样，因为这样我在加拿大住，美国也经常去，真的是很多人一直在玩，
嗯，
很多的人一直在玩这种复古的这种老游戏。
其实咱这么说吧，咱就还是说那个巴比特那酒吧，
嗯，
巴比特酒吧，因为我是那个隔三差五我就过去了。巴比特酒吧，你什么时候看永远就都是。全都是外国人面孔，然后中国人面孔唯一去呢，可能也就是一些陪着老外去的小妞什么的，然后唯一跟那儿就是有面的华人就是我。
对，
啊，
还真是每次去巴比特，他们都在那玩巨开心。
对，那天我然后我问那个他那个老板，
嗯，
我说你这哪个游戏玩的最好，就是互动性最强？
马车吧。
他说一个是马车，一个是那个大乱斗，因为本身他就能四个人同时玩。
对。
对，
然后再加上说他们玩的时候，他们也自己定好多规则，比如说你马车开第一吧，
对对对对，
开第一完了之后，第一你得喝一扎啤酒，
对，
然后第二、第三、第四呢，相对喝的少一些。
对，
他们老玩这种机制，要不然你玩
你定规则，
要不然你玩的老是特别牛逼的话，那你他妈永远输不了了。
哦，
他们有这么一个淘汰机制。
对对对对，这个你像安藤说的这个几个，一个是大乱斗就是最火的是 NGC 版，
嗯，
然后 N64 版也有挺多人玩。V 那个版本玩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我跟他们聊聊，他们普遍觉得那个版本有一些毛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对那个游戏并不是特别精通啊，然后
大乱斗是吧？
对对，不是特别精通，反正我也说不上来。然后呢，还有就是马里奥赛车是这个，不管是超任版、N64 版，还有包括 NGC 版的这个 Double Dash
都玩，
然后对都玩。然后马车八现在是最火的。然后
环境还真是不一样，
还有一些黄金眼，对黄金眼那是美国 CS 呀，那是。对，那个，只要是基本上就是，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十几岁的人、二十几岁的人、四十几岁的人
都会去玩，
都会玩这个。
哦，
尤其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要的一个文化差异在哪儿呢？
就他们为什么那么
在哪儿？你看，
经常会拿起老游戏
去玩。你看，咱这么说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可能认知度比较高的一个主机，或者说对这个普遍对他们当前这些玩家影响最大的一个主机是 N64。
嗯。
但 N64 在中国是完全断代的。
对，
N64 上面那一大票那个经典的那些游戏啊，你像那个马里奥聚会一二三，
嗯，
啊，然后两个塞尔达，然后马里奥六十四
，F Zero，
黄 F Zero N64 有 F Zero 吗？
有。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黄金眼，然后像那个完美黑暗，还有包括很多这个我都不怎么能叫上来名字的一些
美版的游戏，
美版的，然后像什么两个恶魔城，他们这个一大堆
坏松鼠，
对对对对，现在这都是很值钱的，都是差不多，可能我估计就一个卡带差不多也是50到80，
哇，这么贵呢。
然后呢，要是你要是相说全的话，可能能卖到100、200、300都有可能，根据成色不一样。
嗯，
对，加上本身卡带 ROM 的那个造价就比光盘要高嘛。
对，然后像那个 N64 版那个《生化二》，对吧？它那个不是把那个两张 CD 的那个容量压在一张光盘上了，那也是一个怀旧的一个收藏一个神器。还有像什么，反正还有挺多，就是他们对 N64 的这个主机，包括 N64 主机那个什么。太空侵略者呀，什么口袋妖怪竞技场啊，
嗯，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经常玩这个游戏。你像刚才安藤说的那种，就巴比特酒吧这种性质，在什么美国、加拿大这种大街小巷，可能每一个城市，我觉得都有这么一两个这种地方，就是复古的这种老游戏的一个吧。然后里面呢，可能玩的很多就是类似这种游戏，然后他们会定期的举办这个杯赛什么活动，然后呢，基本主流的也都这几个。所以呢，就是还是有人不断在练习这些游戏，不断在玩这些游戏，然后大家也会看到这个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网站上，他们会经常出现这种那个极速通关呐，包括像这个马里奥赛车里面这个最快圈速的这种挑战呐，就是这个很多记录还是在不断刷新的。
因为他那个环境造就了你身边的人有人玩，他你会关注这些游戏。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跟这个国外玩家的这个居住环境有关系吧，就是他们往往可能居住。至少是一个两层或者三层的这么一个，或者是 townhouse 或者是 house 这种的，所以就是空间相对比较多一点。你有可能有那么七八个屋子，所以呢，就是可能有这么一个屋子，很多游戏爱好者把这个屋子作为自己的一个游戏的这么一个
秘密基地，
所以呢，他们一定会在这里面留下这个主流机器的就是复古机器的这么一个空间。
嗯，
所以呢，基本上很多人这个市场是一直存在着，这个需求也是一直存在着。 然后有几个这个，你像超任上那个什么，我卖的比较多的，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吸血那个Earthbound， 你们有人知道是什么？
那个 Mother
对
Mother 二、
那个、对，那个现在就是基本上一盘卡300到350加元，
我操这么贵、啊，
就一盘卡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要是相说全的话，能卖到600到700，全新的1000到1500。
不是你们那加拿大那老外是不是对日本游戏特别特别疯狂？
有一小部分人就是对这个日版的这个独占游戏比较疯狂，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因为语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确实。然后有一部分人，你像比如说有几个 PS 三的那个，像那个《乔乔的奇妙冒险》呐，还有那个什么《初音未来》啊这类，还是在这个北美那边还是有一些粉丝的，但并不是特别
多，
并不是特别多。然后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那种确实很宅那种。日系的一些东西，也有类似那样，他们喜欢这种日系文化什么之类的。
他们其实那帮人喜欢就是这种东洋文化，真是特别困难，不是像咱们这种似的，
特好了解。
对，咱们还一衣带水，他们那是隔着半个地球。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哎，对，有一次我店里碰见一次这个灵异事件。
我操！
我特别害怕，你知道那事儿，特别特别害怕。
游戏卡都活了。
不，他那是怎么回事呢？他那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不是有俩摄像头嘛，就是防盗这种摄像头、监控摄像头，然后分别我那是一个长型的宽型的游戏店，然后分别照着这个东西两个方向。
嗯、
然后呢，我在这个柜台这儿，我能看见监控画面上两个我都能看见。然后有一次是这样，有一个人站在那个一个摄像头所能照到的一个区域。回头跟我说话，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一看屏幕上没这个人，就屏幕上就没这个人，
真的假的？
就屏监控上没这个人。
啊，就你结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屏幕是吧？
我他就是说就是你在商店里面嘛，就是任何时候，你比如你去超市，你也能看见监控摄像头，
对对对，
这个他能照到商店各个区域，应该是有人在那活动的，对吧？就那样的。然后那个人站在那儿，他理应出现在这个监控摄像头
画面里。
我就看不见这个人，他回头跟我说话，然后那个人，
但是你是在说话，
我是在说话呀。然后那个人穿了一个那种
格，是不是黑白格那衣服，就是 Photoshop 里面透明那种图层的？
不是，反正是有点类似于那个叫什么风格，什么哥特风格，什么那种什么
恶魔城风格，
什么有点类似那样的一个衣服。然后我当心里我真的浑身颤抖，而那哥们脸特白，
肯定就是吸血鬼啊，
脸特白那哥们，我特别害怕。他问
什么？他说什么？他买了一
什么？他就问他
那个
多少钱？没买。然后就聊了几句，然后晃了一圈，然后我当时我真挺害怕的。然后他看着我，他带着一种很那什么，因为我当时我挺紧张的，然后他可能看出来我挺紧张的。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之类的啊，他跟我说还、啊、什么什么 "Don't be nervous" 什么之类的，然后跟我讲了，然后我挺害怕。然后过着会儿，他又走到另外这个区域，哎，出现他了。然后他也没买，他后来走了。
啊、哦，那边那个摄像头里看见了。
对，然后呢？后来
坏了，
摄像头坏了，静住呢，它就是这个不动了，
死机了，
死机不动了。然后后来我赶紧把那摄像头重新拔了一下，插了一下，然后我叫了一人过来，我说你看看能不能看见我？有，我又是他，你我看啊、哦，行，反正当时挺害怕。
其实那哥们儿没穿，
当时那个
说客其实也没事儿。
当时我是那什么，头一天晚上刚看完了一部那个恐怖电影，叫做那个《招魂》Conjuring， 我一看完《招魂》就那个，
嗯，
就刚看完一个那个。然后看完了以后就挺害怕的，然后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当时反正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害怕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人完全不在这个画面里面。
嗯，
你说这事留鬼节见不出多好。
对啊，嗯，可能是来虚苍真什么的。
对，因为我这个人不怎么相信什么这些东西啊，我对鬼神有一定的敬畏，
白马弥漫。
我对鬼神有一定的敬畏，但是出现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眼前，我还是挺……
但你敬畏中国鬼神也不是洋人的，
对，反正还是挺害怕的。
嗯，
对。
那你这店你不是搬到多伦多了吗？
我现在温哥华，对，
温哥华，
对，
还打算开吗？
不打算开了吧。我现在网上还挂了一些东西，反正卖多少算多少吧。因为当时开这个店，也说实话，不是说想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
主业，
对，因为我不是走的是相当于加拿大那种那个，就是商业移民那一块嘛，就是你得过去开一个公司什么的，把你的这个商业计划完成了。然后呢，我当时想我搞一个游戏店吧，我觉得本身我也挺喜欢这东西，而且。就是我也是从小有这么一点点这种，一点点这种这个一个开一个实体游戏店，属于是自己这么游戏店这么一个小的一个情节吧，所以正好也利用这么一个时机，把自己这么一个梦想给实现了。然后开了2年多3年，后来现在实体店已经关了。然后
那你关店的时候有什么 就是有没有老顾客他有感觉，
还有有有真有他们那些人真的
过来送送你什么的，
他们真的特别那个特别那个什么，他们那边的人就是特别那种不隐藏自己的那个
情感，
对对对那种。然后有你像有一个老哥经常去买那个，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买几盘雅达利的卡，或者有的时候随便买几个那个，因为我那儿还有那个什么嘛，不光是美版的 NES 还 SNES， 我还有那个 Famicom 和 Super Famicom 嘛，
日版的，
对，然后他也这些机器都有。然后呢还有一个那就像你刚才咱说那个 retro 那个他有一个 retro
复合接种机，
五合一是所有全能玩，包括 GB 都能玩，很多人有这个。然后呢他有这个他也能玩日版的卡带。然后我那个卖碟比较便宜，像我 FC 的可能卖个5块10块一个，比如说10块钱三个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有的时候一次去买上个20-30个基本上，然后就走了这种。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这个店过一段时间要搬了。然后他以前去买东西很少说话聊天什么之类的，就是很酷那么一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一个美国宅男这种
宅
男，对，体重也不轻啊，然后这个
吃了甜甜圈，
对，就这样。然后突然一下他就跟我说了很多话，就说这个我这个不怎么现在怎么信任这个游戏店了，他说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很多东西我买不着。但你这个店开了以后呢，我发现你这个东方亚洲面孔，说你是从中国来的还是从日本来的，我是从中国来的啊，这个你这个挺不容易的对吧，然后那个说你这个关了以后我也挺惋惜的什么。然后那天一口气儿他就买了得有400-500块钱吧，
我那么多
对，所以最后就是我有这么两年多攒了这么一波老客户，包括也有做游戏开发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公司之类的，然后有的时候没事干就是过去聊聊天那种。然后我最后我也没进行什么这种整个大这个 clearance sale 什么之类的，我就是跟这几个熟人说了一下，我也没说你们都买点，他们就主动买了很多。所以最后这个让我，你像有一个人是把所有的 PS3 和360的所有 PS3 和 PS2 和 PS1 的全打包了，还有一个人是把那个所有的 Xbox 系的全打包了，
那还真挺好的。
然后那个对对对，然后最后我还自己留了一些东西嘛，我自己有些东西真确实特别特别好，真的我特喜欢，
不想卖了。
你像我收到那个美版的那个忍者龙剑传一、香说拳，还有恶魔城一、香说拳、
踢王
我也有，踢王我特别喜欢这几个，我真的我就是买到了以后，我把它在那个展示柜里摆了几天，不断有人问，然后上面写一个 not for sale，
非卖品，
对，我写一个这个，
还缠人家。
你像那会儿有段时间那个黄金 amiibo， 那个黄金马里奥那个 amiibo 特别特别贵嘛，那段时间也涨挺高，然后涨到可能8-90刀那种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摆了几天，对，我都留下，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收获。然后最后有几个客户吧，他们跟我聊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到这个。我第二天要给人腾给下一个这个租客腾房子嘛，然后就整个商场全都关门了，然后我们还在那个店里面还玩了一会儿，最后玩了一会儿那个街霸呀，玩一会儿马车什么的，然后一直灯都熄灭了，然后我们还在那玩，也挺有感觉。后来我们一块儿合张影，然后一块儿照张相，
下雪了那天，
我记得那个照片上我还能看出来有一哥们是在抹眼泪，我可能他当时已经是跟我说话已经是抹眼泪的，然后照片上还是在抹眼泪，这张照片我有可能还真有。我要是能找着我，到时候发、那个、
本地的几个哥们儿是吗？
对，然后
这回忆还真挺好的，
挺有意思。反正我觉得就是说，以前是一个游戏玩家，对吧？后来通过这个西蒙的这个帮助，然后我们创办机核，作为一个游戏媒体人，是吧？然后也参与了像什么 TGS 啊、E3 啊这样自己曾经梦想到的一些场面啊。但是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说开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店，这个也实现了。然后，我觉得反正也挺好。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来说，我就知道最后我这个店关了以后，然后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还觉得还也没有什么惋惜什么太多，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觉得挺圆满的吧，就是这样。这七年很多人的身份也都发生了变化，你像
都变成爸爸了，
有的人成了爸爸，然后我。
从店
我都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对，
然后我也经历了玩家媒体然后零售店，然后现在又变成一个玩家，
我还没变成爸爸呢，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集合
不是哈迪吗
我操
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不管你的身份怎么变，你的这个年龄怎么变，大家对游戏的这个热爱还是一直存在的，这也是这个集合网的最一个初衷嘛，就让大家有这种比较单纯的这样一个游戏的这种快乐，
是，我也这么想的。
对，
初衷未变。
对，感谢大家支持。然后，
嗯，就这样呗。
对，就这样吧。
嗯、下次回来咱们再聊聊别的。
对，下次再聊吧，没什么了。我不说了，我真不说了，真不说了。
成成成，好，那这期就这样了，朋友们，嗯，下期节目再见。
哎，谢谢大家。
嗯，拜
拜
拜拜。